好，请各位看到第十四品103页，安乐行品第十四品。这十四品呢，我们来看它的架构。你看，各位可以看到说，他说啊，主要来说的话，可以分为有四个部分，有四行，安乐行可以分为四个部分，四安乐行，就一般又叫做四安乐行，对不对？然后四行，那这四个安乐行呢，就是身口意。那这身口意三个没问题，第四个智者大师就说叫做四愿安乐行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看太虚大师的，他是翻成叫做意安乐行，身口意心，心安乐行，对不对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第四个啊，这个科文是在宰狼宰狼用的啦，宰狼宰狼口的。那有的人就是认为说叫做身口意四愿，那有的就是翻身口意心。不一样哈，就是给你们提供一个参考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分为四个部分。那这四个部分呢，我们直接来看内文怎么说。第一个呢是身形的部分。身形的部分呢，他说啊，如安住菩萨行处及精进处。那这个行处是属于呢忍辱地柔和善顺而不粗暴，就是行处，行处。那清净处呢，是代表他应该亲近哪些人，哪些人又不应该亲近。比方像是占有外书的人，是能够亲近的还是不能亲近的？不能亲近的。那像底下还有讲了，你也不亲近求声闻的比丘尼，不是声闻比丘尼，是求声闻比丘尼哦。那个求字要第十五行为求字，请求的求，是代表他是发小圣心的比丘尼，又或是优婆夷啊，你不要跟他亲近，因为这样会妨碍你的大圣菩萨行，会妨碍你的大圣菩萨行。然后另外还不能够呢与女人生取呢生育想象而为说法，还呢另外五种不男之能啊，还有种种的，包括下面第十九行开始啊，是要介绍说，如果你要说经典或你要跟别人相处，有一些规范要注意啊。比方讲不独入他家，为什么？怕人家说你有偷窃或者有不良企图。这个不是光这里讲，这个在戒律学上也很强调。还有如果你必须要有姻缘，必须只有你一个人要进去人家家里，而对方家里是有人在的时候，只有你自己进去，可是呢你可能会犯下一些口舌是非，对不对？他说最好的方式啊，你只好一心念佛。如果你必须不得不，你一定要进去，所以说他说若有因缘须独入时，但一心念佛。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为女人说法不露耻笑，不现凶意，乃至为法犹不亲厚，况复于世啊。还有呢第二十一行，不乐续年少弟子沙弥小儿，亦不乐与同师常好坐禅，在于闲处修摄其心啊。这些规定呢算是第一个身清净处。好，第一个清净处。第二个清净处呢是属于义理的部分。他说啊，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是属于义理的部分。好，就是说有所谓的身的部分，还有所谓的心的部分，有内外的部分的清净处。然后呢下面的部分呢，你要观一切法呢，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。好，这是第二清净处。这两个清净处讲完了以后呢，底下是寄送，寄送是把上面的清净处再说一次。再来是身，第二个呢，第一就是身安乐行，再来是语安乐行，就是口身语意，口身口的部分，口安乐行。口安乐行在105页的第二行，文殊师利如来灭后于末法中欲说是经，应度安乐行。你想要说这部经必须要怎么样注意呢？比方说在说的时候呢，不说人及经典过，也不要轻慢其他的法师，也不要说他人的好恶长短。那遇到声闻人呢，你也不要称名说他的过恶， 可是你有时候你们就会忘记一件事情，就会称名赞叹其美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那是好事啊。称名赞叹其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？比方今天引发人家的嫉妒啊，比方你说的说者无心，但是旁人听到了以后心生嫉妒啊，或者你说他的好，你以为你是公开赞扬，可是旁边的人呢却在当中却升起对另外对方的阻挠啊，这都有可能的、啊、所以不要称名赞叹其美。再来呢，不修怨习，不胜怨嫌之心啊，虽然自己修的是大圣行，但是对于修声闻行的人，你也不要升起怨嫌之心。升起怨嫌之心就是有情绪的懒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啊，知其恶亦不生怨嫌之心，亦不生好恶之心啊，就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那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情绪懒子给放进去。然后第五行的中间，善修这样的一个安乐心呢，诸有听者就能够不违背你的意思。如果有人来问我们问题，你是说法华经的人，你千万不要用小圣法去回答，你应当以大圣法为他解说，令他得一切种子啊。好，这是属于呢语的部分。那麦克风那个郭景光先生哦，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第七行开始吗？
啊，十四真义从先子而说偈言，菩萨常乐安稳的说法，于清净地而思常坐，于游途身早已沉睡，着心静一内外寂静，安处法座，随问为说，若有比丘及比丘尼知优婆塞及优婆夷国王王子群臣市民，以微妙意何言为说，若有难论随意而答，因缘披意铺远分别，以示方便皆使发心，渐渐真意入于佛道，此懒惰意即懈怠想，离诸忧恼，慈心说法，昼夜常说无上道教，以诸因缘无量披意开示众生，咸令欢喜，衣服卧具饮食医药而于其中无所希望，但一心念说法因缘愿成佛道，令众义耳视则大利，安稳供养我灭度后，若有比丘能演说师妙法法经，心如忌讳诸脑障碍，亦无忧愁及骂力者，又无部位加刀杖等，亦无病出，安住忍固，智则如是，善修其心，人自安乐，如我上说，其人功德千万亿劫，算是譬喻说不能尽。
前面我们在读法华经的时候就会看到说，他说如果在娑婆世界宣说法华，可能他都会遇到一些阻碍，比方像有人恶口骂力诽谤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像这个地方呢，他说如果你能够用安乐行来说的话，你自然就可以避免掉了，对不对？就避免掉了，你就可以避免掉像这些部位啊、刀杖的抵触的。你能够安住忍固啊，就是既然就可以避免掉原来那一些会遇到的挫折障碍。可是这个佛陀啊，他很慈悲，他在交代说，怎么样去红通，然后又帮你避免掉你所怕的事情啊。那二十五行开始啊，是所谓的意安乐行，生与意的意。意安乐行呢，他说文殊师利菩萨，菩萨摩诃萨于末世，以后末世法欲灭时啊，受持读诵十经典者无恐千万，他的意无怀嫉妒惨狂之心，他千万不能有嫉妒惨狂之心，也不能够轻骂学佛道者，也勿轻骂，不能够轻骂学佛道者，求其长短啊，你不能够去找人家的长短是非啊，这个要记好哦，这一定要记好。我们很容易都会去帮别人找他的是是非非，然后用我们的标准去看，或者帮人家找理由找答案，这都是很不好的。好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 你其余的那一些求是属于求什么道的，你都不要去扰乱他，令他什么疑悔。就是只要是他学佛，不论他是求大圣小圣，还是他是求声闻辟支佛，你千万不要令他生起疑悔，更不能够对这个人说什么汝等去到圣云。好，这真的是就是你呀、啊、差太多了，不能够这样说的哈。终不能得一切种子。咦，你有发现很特别，这个说什么居然不是放在语，而是放在意。有没有发现他是放在意，就是希望自己不要有我慢惨狂嫉妒的心啊。好，汝是放一只人鱼到懈怠过，这都很我慢的。再来他说啊，第二十九行后面，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啊，不应该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必须要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。这是开始交代你正确的，他不能都交代完，对不对？现在开始要交代应该如何的，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，于诸如来起慈父想，于诸菩萨起大思想，于十方诸大菩萨常因身心恭敬礼拜，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。然后呢，平等说法就是包括的顺法的人、喜好法的人，乃至于深爱法的人，你都不要多说，应该是什么适量，该如何说怎么样简单的说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第三个以安乐行，把意安乐行。所以这样说的时候呢，自然就你只要奉行意安乐行第二行106页第二行，所以你说这部法的时候会不会遇到扰乱，就没有人可以扰乱你了，而且还可以得到好同学啊奉读诵释经大众而来听受啊，就避免掉前面其他的障碍，反而得到正向的，会得到善知识跟你一块。好，再来是心行第四个十二行。心行呢，如果是以智者大师来说，就叫做四愿行，对不对？叫做四愿行。他说啊，文殊师利，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法欲灭时，有十世法华经者，于在家出家人众生大慈心，于非菩萨人众生大悲心，就是慈心跟悲心哦。好，他说啊，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人呢，你说他，你不对他升起慈心悲心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听闻到法华经啊，不能不问不信不解释经，不闻不问，对不对？不觉不知。所以说呢，你要发一个愿啊，他虽然现在不知道，但是当你得欧诺多的三藐三菩提时，谁在何地以神通力、智慧力、影子力得住谢法中，你会不会气舍他？不会气舍他。就说现在虽然他不知道，或者你遇到有时候遇到不顺遂的事情，你心里就要起这个愿。我讲过好多次，对不对？我得欧诺多的三藐三菩提时，谁在何地以神通力、智慧力、影子力得住谢法中啊？千万不要气舍他。所以他说这是升起了所谓的慈心跟悲心，而后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大愿。那文殊师利菩萨，你这样的一个菩萨呢，于如来灭后能够成就这第四个四愿安乐行的时候呢，刚才说法的时候就不会有过失，而且得到了所有的比丘你又不是优婆夷国王、王子大臣、人民婆罗门居士等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你会得到他们的护持成就啊。虚空也会来，如果有人呢想要来刁难你，诸天昼夜还会来维护你呀、啊。所以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一部经是一切过去未来诸佛所现在诸佛所护啊。好，像这次介绍完四个安乐行，就是有身语意四愿。好，那二十三行开始呢，就说这部法华经呢，四部法华经呢，在无量国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，何况得见受持读诵啊。你要知道它就像是呢一颗顶上珠啊，就像是那个王的顶上珠啊，法髻上面的那颗珠子啊，强轮里转轮圣王欲威势降服诸国啊。这时候转轮王他去讨伐，他有讨伐有功的，与诸魔战讨伐有功的，你可能会给他种种的珍宝，像二十七行说的 有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车象马居胜奴婢人民，但是哪个不会给他？就是你法纪当中那个宝珠啊，你不会给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王顶上有此一珠啊，只有王顶上有此一珠，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才会给他呢？他说啊，你见到了文殊师利啊，第四行107页第四行，转轮王见兵众有大有功者，最后呢，你出这颗珠子都是放在久在记中，就是放在记中不忘与人，而今与之，什么时候给他？就是说，当你与贤圣君、与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共战，有大功勋，灭三毒、出三界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哈、哦，这时候破魔网，如来甚大欢喜啊，就会把这颗宝珠给他。就像是今天呢，这个如来啊，这个久在记中的这颗珠子呢，就是像是法华经啊。所以第九行说的，此法华经是诸如来第一之说。于诸说中最为甚深，末后才是事于像法纪当中这颗珠子，最后才去给他这颗明珠啊，今天才给他。所以文殊师利，这一部《法华经》啊，是诸佛如来的秘密之藏，于诸经众最在其上，长夜守护啊，不忘开示，不忘宣说，始于今日，乃与汝等而敷衍之啊，才为大家说呢。好，说完了以后，下面就是寄送。下面又开始是寄送的部分。寄送的部分呢，它本身有所探这些刑法、身与意四愿，然后还有赞叹呢这部经的特殊性啊。好，就是第14品就讲完了，16品应该是好啦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把它讲完好了，试试看看我们能不能。16品在114页，114页呢是如来受量品第16品。如来受量品第16品呢，它的架构，请各位看一下，它分为有呢是戒性跟正达。戒性的意思是说，他今天要说如来的寿命是这么长的，不是像他们原来说的，他从出世事成住出前耶城吃四宫住菩提树下。到他灭度只有40几年，他说他不是只有这么短的时间，他的时间是非常长远，所以他要说他这个时间长远之前，他很担心啊，有人会升起毁谤啊，所以他在114页的地方，114页的时候，他第二行到第四行，你看到他一直在劝诫大家，诸善男子，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，再说一次。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，第三次，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，这叫做戒，警戒他们的戒。这边有看到戒信，告诉他们千万要信啊，戒信。讲完了以后呢，这时候菩萨大众他们就合掌说啊，他们可不可以相信？他们可以啊。他说：“世尊，唯愿说之，我等当信受佛语。”佛告诫三次，他们也三次白佛也说三次，然后最后第四次再说，唯愿说之，我等当信受佛语。好，说完了以后呢，师尊就知道说他们确定可以相信，因为他们三请不止啦。之后他就说啊，汝等谛听如来秘密神通之力呢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未经释迦牟尼佛出世事宫去前耶城不远。但是呢，第九行看到有个蓝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蓝？林总找到吗？蓝哈、哦，我时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呐、啊，就像譬如500千万亿那由他真三起起三千大千世界，假使有人魔为末，过于东方500千万亿那由他真起国，乃下一层，把500千万亿。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，把它磨成粉末哦，磨成末哈、哦，然后过于500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果，才放一个围城，这样一直朝东走，把这些围城原来三千大千世界东西磨成末的粉末，把它放到完，他就说尽是围城。第十二行，我看到 尽是围城，就是把这些围城全部放到完，这个尽是完全穷尽，把它全部放完。他说：是诸世界，你可不可以知其思维较尽？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吗？你可以算得出来会要多远吗？然后这时候弥勒菩萨就说啊，这样的世界呢，非我算数所知，亦非我心力我所能够揣测出来的啊。一切声闻辟支佛与无漏智啊，我相信他们也不能够思维知道这样的一个极限到底它是多远啊。我等住阿惟越之地啊，于是四周一所不答。阿惟越之地就是所谓的补处，一生补处，一生补处，他就是等于他这一生完了他就要成佛，叫做一生补处。阿惟越之地是指一生补处。好啊，那一生补处的也不能够知道啊，所以说这样的世界是无量无边的啊。尔时佛告大菩萨众啊，他说啊，这样的围城不论你着与不着，刚才那样子你已经说无法算出来，对不对？他说好，那接下来更可观，你算都算不出来，把这些你有落到围城跟没有落到围城的全部再把它抹围城，然后一个城算是一劫的时间。他说他成佛的时间超过于这样子呢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，久不久？哇，非常的久啊。他说呢，而且他不是光只有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，也在其他余处，有没有看到余处？余处就指他方世界嘛，除了娑婆世界也在他方世界说法教化。好啊，那他说呢，所以呢，虽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法教化的里面，这个历程里面，他有说燃灯佛啊，而且有说他有入涅槃，这一些呢都是方便法。二十一行后面我看到他说都是方便法，诸善男子若有众生来自我所啊，他说为什么他会用这些方便法？很简单，因为他用佛眼观察这个来自我所，来自他这个佛所的人呢，他的性等诸根利钝啊，看看他的性欲好热，他到底适合怎么样去教化他。随着他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不同，他就会二十三行处处自说名字不同，年纪大小啊，他然后呢乃至于入涅槃啊，这些都是为了令众生呢二十四行发欢喜心啊。如果有一人呢是喜欢小乘法的德薄厚重者的人呢，他就会说啊，他是这一生出家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让这一些呢想要当生得到解脱出离三界的人也都可以走上这一条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呢再来翻过来115页哈，如果呢有人是为了度脱众生的呢，或者其他的，他就有种种不同的教化，所以如来所演的一切的经典都为了度脱众生。他可能说几世，他或说几生，或说他生，或是几生，或是他生，或是几世，或是他世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方便种种的善巧说。但是有没有虚妄语？没有。他说啊，二十第二行皆实不虚啊，皆实不虚，因为如来如实之见三界之相。好，然后呢他是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如是之事。他说如来明见无有错谬，第五行、无有错谬，他以诸众生有种种性、种种欲、种种行、种种意想分别故，欲令生诸善根，欲令生诸善根以作该因缘譬喻言辞种种说法，所作佛事未曾赞废。这就是所谓的全说，他有种种的全说。所以最后总结一个，如是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，寿命无量，阿僧祇劫。那善男子呢，他在赞叹他以后说啊，他所成的寿命到现在为止，虽然说他要灭度了，是真的灭度吗？不是。他说这也经由我未尽背负上处，数量还超过前面的，所以今天是真的实灭度还是假灭度？假的啊，今非实灭度啊。有没有到第八行的后面，今非实灭度而便畅言当取灭度，为什么呢？ 为什么他要唱言当取灭度呢？第九行的部分他就说啊，是因为有一些众生呢博德，第十行博德之人呐、啊，那他如果看到第十一行如来常在不灭，他就会升起骄志，不能生难招之想恭敬之心呐、啊，所以他就要唱言灭度啊。那他唱言灭度的话，这些人呢如果能够见佛，第十四行众生呢就会生于难遭遇，难遭之想就是很难遇到的想，心怀恋慕啊，可仰于佛。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如来虽不识灭而也灭度。底下就有个譬喻，就是说有人一个叫做长者医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说那个他医他的小孩子，为了让他小孩子吃药啊，他也到他方国土说他往生了，就他小孩子心生念慕才愿意吃药，之后他小孩子吃了药以后他再回来让他看到他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翻过来116页，就是这个故事讲完了。讲完了以后啊，你要记得这个故事里面，来，我各位同学看一下那个图哦，你们看这边，就是这是第一个是小孩子，然后这个是方形是爸爸。刚开始呢，这个小孩子啊，他给他跟他爸爸要他药，然后之后这小孩子再不吃，他跟他爸爸给他药他不吃，对不对？给他药他不吃，之后这个爸爸呢离开了，他爸爸离开了，说他灭度了。这个小孩子吃了药以后的这个小孩呀、啊，不是原来的小孩哦，你要应该认为说他应该是提升了，吃了药。吃了什么药？吃了佛给他的药，就是吃了佛的法药，就是愿意依教奉行的小孩。这时候佛给他看到了这个，佛让他看到的时候啊，他已经能够解十法，而不是解全法。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原来的这个小孩是不信任佛法的嘛，没有依教奉行的。之后的这个小孩是有依教奉行的，所以他看到的佛不是前面的这个，而是后面他看到佛的时候，他可能是看到的是十法的部分，前面这个地方是全法的部分。这样清楚了哈、哦。好，然后呢，下面就是说啦，第七行说啊，佛就说他就像这个爸爸一样，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跟奇劫啊，为众生故，所以说呢，以方便力言当灭度啊。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他是有虚妄过的啊。好。我们上完的后面是寄送的部分，就请大家回去看。